Hello，
开始，
开始了吗？
我们回到背叛的主题。
听，哦，没事，要唱歌
是这首吗？
紧紧相依的心如何 say goodbye？
他们想老师的素质真是多变。
你比啊，什么意思？
你有一次唱得很好哎，你记得吗？
哦，就前上一次录的时候吗？
忘记了，
对不对？
我问你记得吗？其实我
唱得很好吗？
还不错，还不错。
大家有留言说老师你唱得真好。
没有，是我自己在听剪的时候，我听见前面说哦，就是这一集，然后就往后拉，
就是这一集。
我大概知道是哪一集
啊、哦。OK OK， 因为好像有看唱的，那时候啊
还不错、啊。
我们第一集做背叛主题的时候
啊、
哦，
对对对
对
对，
第一集做背叛
主题，还是你要来一个每次背叛主题前都唱这个？
你说这个吗？
嗯，
我要唱完了。
好好好，还不错。
要我认真唱是很困难。好的，
哎，你最近有去唱歌吗？
没有啊，我告诉你，现在喉咙唱歌都不太舒爽。
是哦，
不是，就是你知道用频繁了还是有差别，而且我声音比以前低多了。
你是不是要上发音的课？
哎，我这有想过，我还去问了一些认识的朋友啊，唱歌的、啊，他们可以唱很久那种啊。
嗯，
他们说，我知道，我认识的那个，他就说没有哎、欸，他就是一直练就变成那样了。那我说那有可能，那有可能会变这样。但是我还听过很多发音，就是比如说像腹腔发音法，
对啊，
或
什
么
或是
什
么丹田，
然后丹田那个、嗯。那我其实不会，因为我其实非常靠喉咙，我是一个非常靠喉咙共鸣鼻腔，然后完全不会用丹田的人，我不会。
你都讲到喉咙共鸣鼻腔了，然后你不用一下丹田？
但我不会啊，我就不会用啊。
这不是稍微练一下或什么？
所以如果你听我声音，我都在上面，我没有从。下面
哦，你没有用真心讲话，
不是
是这样吗？
不是，就是没办法，我讲不出来，我没办法。你有办法吗？你会吗？
我不知道，可是我没办法像你这样烧喉咙、
哦。你说
就你的讲法，我到后面就听得出来，你喉咙已经要爆掉了。
对，
可是我听看过一些老师或是什么，嗯、感觉他们一直讲不会影响。
对、啊，为什么？
不知道，
是我有什么做什么障碍？
可能你不适合太累，
我不适合。做那么多工作，
对，
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里为止。
不行，
不是、啊、为什么？
这个没办法，至少也要录完这一集。
啊、对，也要录完这一集，是不是？不会啦，其实我觉得是看我自己的放松程度。有时候我上课的时候，我会有一个压喉咙的既定模式的讲话方式。可是
好像有哎、欸，有聊天就不会。
我这又特别讲啊，聊天的时候你其实不会累，有的时候你聊天其实不会累。那、啊、还有一个点是因为你上课有的时候是你自己要讲很多东西，
嗯，
然后喉咙最伤就是你要持续一直讲都不间断啊，这样讲完，那我又很习惯、
哦，
你知道。就是脑中突然有想法，我就觉得说
就停不下
來，这时候把它讲完，我不能说讲一讲停下来，
对对对对，
然后别人怎么样？那有人问问题多了就还好，但如果我，那通常你问了一个问题，我回答的比较长，
嗯，
你也知道，其实我有时候如果正在课堂上，我回答的那个内容是很多的时候，就会发现我自己也停不住，我就是要讲完这些东西，可讲完之后会发现，哦，喉咙好累哦，这样。
哦，你会觉得喉咙累？
会，有的时候有，但以前超明显，现在好多，现在有点习惯了，你知道吗？就
好像是
习惯成自然的，
现在已经不会有那种你觉得你喉咙。像以前你到一半就会觉得你声音好像缩起来
就开始卡，然后开始紧紧、嗯、就
好像现在好像还好，
现在还好，现在就好多了，
可是你还是没有恢复成本来的声音。
对，没有，以前的话会觉得说、啊、你要唱歌或者转音啊或什么之类、嗯、就很简单这样子。
是哦，
对啊，但我转音是转偏的啦、
哦、我想说
啊，我
这么厉害
这样子。对，就是但以前会觉得很简单，现在不行耶、欸、现在很痛苦，现在就完全做不到这件事。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就觉得，但也不是不能唱，要看我的那个发音的那个点。你知道有时候会比较下面，有时候比较上面，然后会抓到某一个点叫做甜蜜点，就突然变得很好，这样。什么老了没礼貌
有可能
就这样、啊、我每天嗓我也没抽烟，我也不喝酒，我不知道为什么声音就会变这样。
如果喉咙已经长得茧，可能就是一直会是这样、
欸、对啊，可是我好像没有长。
你检查吗？
我没有检查，没有检查就没有。
嗯、
你
不错，果然脱落线。
你没有去做检测，你也不会
就没有问题。
对
啊，对对对，都只是咳嗽啊什么的。
对啊，哎呀，这发烧而已，这什么小事情？
好，是我错，
不是要逃避现实的吗？
是我错了，是我错了。对，我们回来，
是你不该开这个，
对，我不该开这个话题，都是我的问题。
对，都是你的问题，我是凶心，都是你的问题。
这个故事很长，所以我们应该这集只能讲一个故事、
哦，很精彩的故事吗？
算精彩，但我觉得他的口条更精彩。
真假的、
嗯、
很会讲话是不是？
看他的命盘就觉得好像也蛮合理的。
嗯，
他是廉贞天相作命嘛，
对，
禄存地劫，申宫是
廉相禄存哦、嗯、OK，
申宫七杀庙。
嗯，
好，申福同空，他说他老婆外遇
了。
嗯，2019年发生的事
啊，
所以是五年前嘛、
嗯，
然后我就鬼使神差对了一下，
鬼使神差，
就我说，因为我其实不会，平常不会去看这个，
啊、你不会去看，
就我就是把他们故事大概弄下来。
事件出来之后，突然想看，
突然想看一下，然后想说，哇靠，也对得太准了吧，
哈哈。
然后 他说他母亲节的前一周老婆跑来跟他说要离婚，
是，
然后小孩都还小，他想说发生什么事，结果因为是半夜嘛，他老婆就不着边际的说了一堆话，还说什么谁叫你要在浴缸里洗拖把
哈啊，浴缸里面洗拖把，
对，
这个行为是蛮不可取的，要不然怎么泡澡啊，
就他可以洗干净啊反正他就突然就说要离婚，然后其中有一个理由是这个，
是，嗯哼，
结果后来他说几天之内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他跟别的男人的对话记录同步到了我们家人在用的 iPad 上，
哇，老天爷在惩罚他，
噔噔噔噔
噔噔噔，
对，
这实在是太惊悚，
所以发现他外遇了，
所以就告诉我们不要用苹果系列，他会自己背分，
都会吧都会吧，
诶安卓会吗？安卓会吗？安卓不会吗？
不会
啊。
哦，
苹果就是如果你买任何产品，它不是全部都会给你，
所以要换，全家都要换，才知道爸爸跟男友在干嘛。
没有，你要背一只苹果，一只安联络用安卓。为什么
乱
教？为什么讲这个？
等一下，他还说继续。他说发生什么事了？他都一直觉得他没有进入状况，就是男主角安德。他说确实因为那几个月他都会推脱说因为工作啊早出晚归，每天10点11点回家，礼拜六也要忙，然后手机简讯好像也比以前多，邻居说他都在楼下讲很久的电话，
哦，老婆是不是，
对
啊，
然后说小朋友因为好几个月没跟妈妈互动，然后也都没有，就是可能妈妈情绪比较急吧，就没有什么好的互动，他说二女儿和黏妈妈，情绪都很不好，都会在家里哭喊之类的，对，
就妈妈不在了，
对，他老婆还是坚持要离婚，结果他就想说过完母亲节，叫他先不要跟家人讲，老婆就想要跟自己的爸妈讲，
对，
后来状况维持好几个月，我老婆依然早出晚归跟情妇联系，
可是他怎么都看到内容嘞？那他老婆知道，他们都知道了吗？哦，都知道了，这样
他说我还要忙着顾小孩，试着安定小朋友的心，他说我还尽力支持他的事业，拉朋友捧场，周末帮他代班，让他多一点时间陪小孩，也拉他去做婚姻諮商，自己试着找答案，看了很多婚姻外遇挽回的知识，我甚至接触命理心理学宗教，也去做了家族排列，他说找几个通灵老师问事情，那一年我发生的事情非常多，除了我老婆外遇，我自己离开老东家到新公司，我身体不好，爸爸开刀，伯父过世，外婆过世，他说都在同一年，然后他就说家人都需要很我的支持，所以我能做的地方就是看得到的做好，希望可以尽力走过去，然后他还花了很多时间跟老婆，希望跟老婆约会过生日节庆，跟小孩出去玩，但我感受到的是单向的来往，做不到真正的交流跟沟通，
就对他老婆如果本质他根本没有心在那边，你做这些事
他说他 换到就是免不了就继续被欺骗跟隐瞒，
后他老婆还是继续顾我，
对啊，
就是继续做
他没有要鸟他，
对啊，好酷哦，
好猛，对，这个位置好猛的、
OK、
他说到了2020年初，我说如果外遇要去持续下去我们只能离婚了，他老婆就说好，那他要搬出去就好像在
他哦，他的概念是他努力了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久，
希望不要
才不要走到离婚这条路，但后来就跟他说就是如果真的这样我没办法我要离婚，就 他老婆就
很
高，
感觉是欣然接受，
耶，拜拜，就你终于讲这句话了，这样子
他说一周之间他就找好房子搬出去，
诶，废话，有人帮他一起找，这样找很快啊说明早已经找好了，对不起，
他说最难堪的是他搬出去那个周末跟孩子说他当天要工作不能跟我们出去玩，所以爸爸就自己带孩子开车出去玩，结果他们中途有东西忘了拿回来拿，结果回来就看到他妈已经把大包小包全部都收好准备要走了，
哇，这么
就很难，
这好吧，
听起来蛮难过的，
对啊，这很像电影剧情，
而且小孩也在，
对、啊、而且小孩这样看到，小孩不是很黏妈妈吗？刚才讲到小孩很黏妈妈这件事情，
然后他说他搬到他们家附近而已
啊，
然后
妈妈搬到家附近而已，
就租在附近
啊，
然后他还带着小孩去找他，他说要他直接跟小孩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听到的是还妈妈就说哦，我不爱你爸爸了，
哦，就直接跟小孩说就是不爱你爸爸，
他说从此就是小孩就在他家跟他老婆的租屋的地方往返，所以他们都没有离婚呢，
因为
只是搬出去，
他只是分居，然后小孩还是要互相等于都看然后去哪里这样子，
好奇妙哦，
啊哈。
然后老婆的妈妈也会帮忙带小孩，外婆去跟他们同住，
哦 OK、
后来2021年秋天老婆跟他说他要商量他要带小孩搬到更远的地方，因为他买了房子，
哦，
然后他就很不爽，觉得说你这不是商量是通知，
就是告知你说我要把小孩带走，
对，他说而且我
们没离婚
啊，对，他说这么重要的事你没跟我商量，
是，
就他说他一查才发现2021年的第一季他就买好房子了，都装潢好才跟他说要走。
嗯嗯，但从某些角度来讲，依照他们的相处，他老婆没做错什么、啊、其实说实在话，
对，他老婆其实
他们两个就是各做各的，
他老婆从头到尾都很做自己，
对啊，就是各做各的，就这样而已。
然后呢变成他也早考虑到往返的时间也变得早，小孩的时间也变少了。
嗯，
分居的日子过了4年，哇靠，竟然可以过这种日子、欸、
不是，这日子是两个人都在互相欺骗自己的概念，就对了，是不是？
这个这种命盘有可能吗？
啊，有啊，
因为它是连相、
嗯、在概念上来讲，连相劫的麻烦是因为它一定会吸引来羊驼灵，在本质上、
哦、
简单来说，我们会说这样的命宫跟这样的身宫跟福德宫就是一种没有放掉的原因，就是因为不甘愿输掉。
哦，
廉贞是竞争心，七煞也竞争心，所以安德本人其实是一个很有竞争力道的人，
但他讲的这么的平静，
对，
其实是已经平静过了，
对，已经平静过了，但他其实基本来讲他应该没有那么平静、
哦、
他应该应该做了非常的努力跟跌宕，而且如果他命宫本质是地劫的话，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不会谈恋爱的人、
哦、
而且地劫加禄存的话，这件事情状况就会非常明显，这样，对，这样
地劫加禄存，
对，哦，你不会谈恋爱吗？看起来是不会了。
好，
對、啊、
他就说这4年对他来说最重要就是小孩子的心情、嗯，每天都尽就每个周末都尽量放松自己，陪小孩说故事、嗯、玩运动、做饭、逛街。
对，
他说我这几年感觉就像驾着轻舟跟孩子穿过波涛汹涌的大海。
哎、欸，他这个地写，
是不是？
他
我就说
真的很，
这很值得一听。
对啊，他这个很会写呢，写小说的。
怎么能让孩子心安定、有安全感，我就怎么做。
嗯，
然后尽量不要让长辈烦，所以到现在我都没有跟我爸妈说发生什么事。
嗯，
即便表面上发生了这件事情，嗯，我说清楚了也只有更多冲突，没有实质帮助。
嗯哼，
嗯，然后他写婚姻中的外遇是人世间我能想到最大的背叛，一个本来最相信的伴侣某一天就满嘴谎言敷衍跟欺骗，对外人的情欲打坏了家人之间的信任，包括跟孩子间的诚信。
嗯，
他说当一个伤害或谎言发生的时候，没有选择面对，终究只能一直用谎言去包装。
嗯，
5年过去了，这封信本来想参考5年前写下的很多点点滴滴跟记录，可是那些字太强烈了，我不想再被带回那么多负面的情绪。
哦，所以他
好会写哦，
他已经认识过了。
嗯，
他不想要造成你的负担。
我的吗？我会很高兴啊。他误会了，
你
我想听激烈一点
的事情的内容。
他这太平静、
哦、
好像文学作品、哦、
搞大事，就想搞大事的这样子。
他说他
看到血、
欸、他们结婚15年耶、欸
他们结婚15年了。
对，他说结婚15年、哦、我太太其实还是一个好伴侣，工作事业都全力以赴，尽忠职守，做事能力非常好，也很可靠。啊哟，果然天相妙。还讲得出好话。
OK， 可这也是他在对吧激烈的言语修饰过后的说法，对不对？
对啊、
OK， 但等于说他的概念是，如果从妈妈角色里面，他还算是一个好的伴侣，
抽出本爸，他就是伴侣这个角色来看的话，
嗯、
哦、
嗯哼，
然后他就说照顾小孩跟他原生家庭都很尽心尽力，除了外遇，他说除了这一位，其实之前也还有暧昧对象，还有其他外遇对象。
你说他老婆？
嗯
嗯哼
嗯，老婆的位置好猛、哦。
嗯，可是有个重点是，这样听起来故事，说实在话，就代表说。他们家里的责任跟那些他刚说的家事互动、
嗯、
跟带小孩这些事情，而且小孩又黏那么妈妈、
嗯、
就代表说应该他妈妈他老婆的角色对于这个家应该是鞠躬尽瘁付出很多咯。
嗯，然后他
听起来是这样、啊、
他后面有解释了其实他们这些的过程。
嗯，
他说嗯，他曾经很挣扎过，想说是不是可以再做点什么，
对，
就有一位老师就跟他说你有没有觉得你已经站在悬崖边了，然后都觉得自己还能再退几步。
嗯，
然后他就说他嗯，这个男的自己说我很认真工作照顾家人，没有不良嗜好、
嗯、
然后他老婆跟他说他一定要工作赚钱要事业，所以男方就请假顾小孩。
哦、嗯、OK，
然后女生说周末要回去看你爸妈，然后所以女生出国出差的时候男生就每个周末都带小孩去给他爸妈看。
嗯，
然后女方说过年只给他除夕的时间，
他留个出去时间给他而已、
嗯、然后男生抗议、嗯、 结果他老婆跟他说，没关系，我可以初一早上去陪你家人，其余年节我都要自己跟我的家人一起过。
OK， 就是 我跟我娘家过了、我不是要跟婆家一起的这种概念这样子。
然后他老婆还会说，为什么我要洗衣服。
他老婆刚刚不是扛下很多家事吗？哦，没有。
然后他就说，没关系，好，你不洗，反正洗衣服就是把衣服都要洗衣机嘛，那我洗，从此之后就是男生洗。
嗯哼，
他说为什么不用扫地机器人，他说好，没关系，我觉得不用扫地机器人，因为是我在打扫啊，所以男生也都是自己打扫。
嗯，
也所以听起来他也没有做这件事。
哦 OK，听起来老婆也没有 也没有做到这些事情这样。
然后女生也说为什么要煮饭，他说他一周也才周日晚上煮一次，十年来都是男方跟女方的妈妈在煮饭。
嗯哼，
嗯，然后他说女生还曾经说过帮家人煮饭很疗愈。
OK，
嗯，
所以可是他这样听起来，他还比他的评价算是一个好的伴侣。
所以对啊，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前后很矛盾的，欸。他前面说他其实是一个很矛盾，然后对小孩那个，但后面又讲了一串，感觉是在说，
感觉这是他的心路历程
啊，
就是他曾经想要就是退后，然后接受这一切。
对，
嗯，
对，嗯哼。
然后女的还问他说，你怎么 不包红包给我他就说你赚那么
细事业都记得，
对，你事业心这么重，赚那么多钱，然后好吧，那你要我就包给你。对，反正他都是说他在形容他后退的一步一步后退的
过程。对，
嗯，
等于是他老婆自己也是女强人，自己要工作，自己要赚钱这件事情。
他说你赚钱之余，回馈你的原生家庭之余，也希望你看到被你忽视的我，我的爸妈，我也是有爸妈人生父母一样。
这是老公讲的，是不是？
对
啊 ，OK。
然后说理性到后面再看看认识的朋友旁边的女生，好像不是每个人都跟我太太一样，
也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各个婚姻。
后来他就说服自己说，他想要带着孩子长大，所以要顾好自己，要放松，
嗯，
要爱自己，
嗯，
然后就算发生了，安顿自己，可以选择不接受。
嗯哼，
然后他外遇不回头不道歉也是他的选择。
嗯，
嗯，我尽力了，更爱护自己，要相信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放手。外遇造成的背叛伤害不知道怎么形容，心伤很难好。随着几年过去，我和几个朋友说，和姐姐说，大家聆听还有支持，帮我度过这几年。
嗯，
这几年透过运动、呼吸，理解全世界社会婚恋关系的走向，接触心理学、哲学、宗教，再到命理通灵。
哦，他是借由学习跟这些讯息来
平静自己，
平静他自己的内心这样。嗯，哦 OK，
他说我不迷信，但是慢慢凝聚成好像可以接受。
嗯，
这是一个必要的创伤。
嗯，
让我自己从人生轨道走出来，醒过来。
哦，
嗯，哇，他小孩明年学测完，好大哦。
学测完是18哦。
嗯，
哦，18、19岁。嗯，
他说明年学测完应该就会去办离婚手续。还没离婚？
还没离哦？他们还没有离啊？
为什么啊？为什么？
好猛哦，
好猛哦。
为什么还没离？到底是谁在拖？对啊，到底是谁在拖？
然后说，
哦，
谢谢我们的聆听。他说他写下来是放过自己，放下的过程，某种回到爱与平静的过程。
怎么突然觉得好像我们的节目是一个
我们是什么灵性的节目吗？
对，我们明就
我听完只觉得太平静，我想听嗜血的内容。
我们觉得明就是一个白目噪音的节目。啊，对，大家听起来，对，他听起来很一个自己的阐述，自己的心理想法。
但我很疑惑，哎，欸，这是他的命盘吗？他时间算准的？
对啊，对，是吧？我不知道他时间是算准。
1:30，1:40，
哪一个？哦，1:40 ，OK，OK，OK，OK， 嗯哼。
所以夫妻宫
什么？
夫妻宫贪狼火空就是这么的做自己。
我应该这样讲说，贪狼火空从某些角度来讲，也是命主本人去做的选择。在命盘上面来讲，我们都会讲一件事情，就是他看到贪狼火空，代表说他觉得另外一半是很有个性
吸引力的，
吸引力，而且存在着某些特质。你会发现贪狼火空在地支辰很简单啊，他本来就是一个很重视自己的成就感大于一切的人。
嗯，
从某些角度，我必须说，当初命主在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
嗯，
但是我觉得命主有一个思维想法可能比较偏向，就是他内心还是有一个既定的传统价值观。我必须要讲，虽然我们刚刚听完了就是安德分享了他很多故事，
嗯，
但我必须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感觉是，嗯，安德处在的家庭环境，你看他的父母宫的天梁， 他的兄弟宫的巨门驼铃跟空姐甲，
嗯，
他的夫妻宫的贪狼火星的特质，
嗯，
我必须讲，安德对于这段关系里面过度的理想化，让他走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他很期待他的另外一半可以是一种，
不要是他爸妈那个模样。
嗯，应该是说他不想要是他爸妈既定的那个模样，
嗯，
但是他还是受到了爸妈的影响，
哦，
导致他其实某些角度希望，所以他刚后面阐述了非常多细节故事，你会发现他还是存在一件事情，是婚姻不是两个人的，而是如果你身为一个妈妈的角色，
嗯，
我觉得你应该要有你妈妈该做的事情，
还是有期待，
可是对，可是他有那个期待，可是他明明就又接受你是一个女强人，
嗯，
你是一个自己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自己要做的事情去完成的人，
嗯，
就是我必须讲，我感受到一切事情是，如果这时候把男女东西调过来，
嗯，
这件事情好像
就
变得
对
很合理了，
嗯，
也就是说就不太对，也就是说如果你好，如果今天是一个女生，然后她说她把刚刚那个后面 那整段那些故事，要不要打扫啊，
嗯，
要不要倒垃圾啊，要不要怎么样啊，嗯，甚至一开始分开的原因是因为你拖把在浴缸里面洗啊这件事如果反过来是一个女生指控男生不接受这些事情，你不觉得那里怪怪的吗？
嗯，
然后可是你现在是男生女生，就你会发现我看到的命主本人的联想其实是一个自觉掌控能力非常强，但是也很专注在自己目标上的人。
嗯，
为什么我刚刚会中间在讲的时候我就说我觉得其实他是去怕输，
嗯，
连真的竞争加上七煞的竞争，
嗯，
加上他原生家庭对他的影响，他的胎儿命跟他的本质上面的稳定度，但是到后来经历了变动跟一些波折，
嗯，
还有对于人的不安全感跟不信任，以及他自己本质对于他的需求的理想值，他总是想要找到一个女生是独立自主有想法有能力可以付出很多，但是又渴望给他一个个人独立的空间，
嗯，
但是他后来发现他给了这个空间，其实从头到尾我觉得安德想要阐述的点好像比较偏向就是我接受他的一切，但其实我也不接受他的一切，
对，我觉得听起来是我不得已接受他的一切，
对对 对，但是你知道关系里面有个最简单的要素，就是你可以做你自己想要的，你当然也可以投射在期望在一段关系里，
嗯，
可是当你的期望是借由一种举例像我当然我们没有听到他老婆的视角，
嗯，
但是至少从他的视角去阐述，我会觉得他其实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嗯，
他好像觉得自己是不在意那些他老婆做的事情，
我觉得他想抽离耶，
对，他后来发生，他说他用了很多方法，
嗯，
他去学了呼吸，他去学了命理，
嗯，
他去找通灵老师，你会发现他一直一直一直一直在外求，
嗯，
他从头到尾比较缺乏做的一件事情是他没有去理解到底现在他老婆的种种行为跟他当初认识的他有没有太大差别，
嗯，
因为如果他去面对这个事实，我相信安德自己可能也会知道其实没有太大差别，
嗯，
只是挂上了一段关系跟婚姻之后他给了他一个标签，
他就有罪名，
这是家庭，
哦，
有小孩你要做些什么，但这个东西一挂上去之后他老婆，我相信依照他刚刚讲的那些特质，他老婆的回应，
嗯，
他老婆不会是在婚姻后才跟他说我不要做这些，
嗯，
他老婆的个性可能本来就是我要有我的事业啊，
嗯，
我要做我自己的事情啊，我很忙碌啊，我要赚钱啊，我不想要被困在这边，但是命主本人不接受，
嗯，
而命主本人因为卡着一个地劫跟禄存，
嗯，
我会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刚好讲到禄存碰到地劫会被羊驼夹这件事情，
嗯，
命主本人很纯真，有着地劫碰廉贞天相的性格，
嗯，
但他的原生家庭给他羊驼感，而命主本人如果有凶，那就代表羊驼对于这个命主人的影响层面是高的，
嗯，
纵使你觉得那个不舒服，但你没有办法拒绝那样的思维想法跟传统观念升值在你自己的内心里，
嗯，
所以我看的点就是我觉得这段关系并没有所谓的失败或是谁对谁错，
嗯，
这段关系处在的背叛原因是安德本人其实就在背叛自己， 而
我觉得
我必须，我刚看完整个的运势，包含后面我瞄完之后，我只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是安德排毒的一个过程。
哦，
你会发现安德后面的运势非常好，而他在一走到运势好的时候，就发生他老婆这件事情。
对，
也就是说在命盘上面显示一个非常大的状态，就是我
老婆是毒瘤，是这样吗？
我看到就是说，对于安德的角度来说，他老婆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污点，而依照老天爷的角度，他帮他排除了这个污点，但是这个污点的形成是要安德去面对自己内心的地结，以及他当初做的决定，还有原生家庭对他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老天爷是给了安德一个强心剂，你要去厘清自己本来状态就是这样，所以我没有觉得，哦，对啊，没错啊，他老婆是错的，然后你说他这边，我没有觉得对错，但我也没有说安德是错的。我刚才只是人的过程跟关系是来淬炼我自己的命符到底长怎么样，所以我刚刚只是以安德的命符角度的连针跟七煞的角度去想，其实安德是一个明明跟他老婆很像，我必须讲实话，他们两个都，你们两个都是目标主义者，但是你把你内心想要的那种温暖家庭和谐的欲望
投射在你老婆，
投射在你老婆身上，而你在跟你老婆遇见的时候，我相信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你明明就是被他这样的特质给吸引，可是你希望借由关系改变他，变成你内心理想的家庭主妇的样子，而你老婆的反应跟他刚刚看到的回应，我只看到的感觉就是你老婆应该从头到尾都没有变，因为没有做错任何事啊，你们没有做，没有人做错任何事，这件事情是这样，这是我看到的点。也就是说从印象里面来说，我觉得背叛这一件事情感觉好像是我被谁谁谁给背离了，但很多时候在命盘上我们看到的点就是不是谁谁谁被谁背离了，是因为你一开始就背了你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你一直希望外面的人可以抚平你内心想要的那种温暖感觉或理想化，但那个人无法认同或达到你的内心标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会很闪躲的把所有问题都往外丢，然后你好像得到了某些安慰，这也是我觉得为什么他们到现在完全离不了婚的原因。
离不了婚到底，其实我看不懂，
掌控权从头到尾都在安德手上，
哦，
所以不是离不了婚，
是他不离婚。
你会发现他老婆的态度很简单，我不是一个会被婚姻两个字捆绑的人，但是我会对我的小孩负责，因为我觉得他们是我自己生出来，我觉得我应该爱他们，所以你看他老婆概念就只是从头到尾都没有，我没有变，就他老婆，我家老婆概念就是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变，我觉得变的是你
的期待越来越多。
对，在我看到的画面感是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到的画面感就长这样，也就是说安德你可以做的事情当然叫做你什么时候觉得你放下这一件事情你才能够真正得到解脱，当然他花了非常长时间，安德自己也讲他花了非常长时间，但我觉得这个过程对于你来讲是一个不管他学了什么，不管他寻求一些什么，都是属于一个，我必须讲是一种自我救赎，而且是强逼自己去面对接受这个事实，而不要让这个情绪一直萦绕在你自己心中。我坦白说依照影片上面显示你老婆根本就没有在 care 这件事情，你老婆早就已经知道这段关系是回不去的，所以她很真诚的觉得我要做我自己，其他事情无关。对，也就是说从某些角度来讲，我觉得也感谢安德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只是我看到的画面感就是真的最后到了签字离婚解脱这件事情，我必须说就算签字离婚或是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其实也没有改变掉任何事情，重点是你自己到底有没有真的觉得你遇到下一段，或是你在面对到你小孩的过程里面，或是为什么小孩依照你讲的好像你老婆很无情，可是你小孩黏的却是你老婆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应该自己很清楚到底中间真点是什么，还有你自己到底花费了多少时间，当然我是说你一定也有花费时间，可是你们两个的沟通跟你自己的内心小时候被受到的影响，对你的影响其实很大，也就是说你有一种被捆绑在那边但是无法释放开来的感觉。对，但我希望如果你真的可以借由真的离婚签字这件事情，让你自己往前走，我觉得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也可以说是一个改变的里程碑，但你要真的能够觉醒的点，我觉得比较偏向 承认这个对象是你自己所选，而去接受这样的结果，但是自己要用成熟的态度去面对这些善后，以及好好对待在这个事件当中很无辜的，不管是你爸妈，
嗯，
不管是他爸妈，不管是你小孩，
小孩
这些来讲，对你来讲都是很重要的。
嗯，
我觉得身为一个男人，这个时候把这个东西扛起来，去寻求你的生活，嗯，他过他的，你过你的，但是不要影响到其他人，是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要不然你只会把事情弄得越来越乱，越来越嚼，然后到最后什么事情都无法解决。这样
越来越嚼是齐全的，欸，
啊，对，
你说嚼是你要说
啊，
搅在一起，
搅乱，对，越来越搅乱的这种概念，这样子，哦，嘿，这是我看到的感觉。这样，
那我很好奇，连真天象
是
发现另外一半外遇的心情会是什么？
应该这样讲，我们如果讲连真天象，当然这本质上来讲，连真天象是非常有自己的规矩条例
的
这些状态，啊，但是因为他碰到地劫跟禄存，还有呢，我必须讲德安的命盘，安德还德安，
安德
的命盘显示的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对于感情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他是一个有极强控制欲的人。这件事情是
大家突然头都凑过来，
对对对，概念是
从哪里看出来？
他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也就是说，起因于这样，所以我才会说，安德一直觉得他想要控制全局。那这个控制全局一旦失控了，我觉得安德应该有个思考，就是就算关系的失败，也不代表你自己的人生是失败的，但你不能把这个东西建筑在你自己的人设上面。你要的就是往前走，好好当一个可以扛下任何事情，有肩膀，但经由这件事情上面，你有学习到如何可以真实面对自己欲望的过程，这比较重要。这样
没有安全感的部分是因为他的被羊驼夹，
第一个，对，第一个是羊驼夹，
然后踩的运，
对，重点是连真这颗星象本来就掌握着控制欲，
嗯，
连真本来就害怕事情失控，但你一旦多了地劫之后，嗯，为什么我们刚刚一直强调他的原生家庭在命盘上的排列组合很麻烦，是因为他的胎儿命直接是天梁碰情阳，就代表说他看到的爸爸对他来讲其实是疏离跟远的，
嗯，
但负责任，也就是说是一个负责任但是过好自己生活的人，
嗯，
他的妈妈如果这边有驼铃，当然我不确定是不是敌人，但至少在他那段的过程里面，嗯，他感受到身边人对他来讲是有距离的，甚至他会遇到很多起起伏伏的障碍，嗯，而那个的羊驼铃一定会进去跟地劫做攻击，
嗯，
所以代表说原生家庭从胎儿命到他的成长阶段，他一直都在不安全感的依附下长大，
嗯，
而连真的本质不会变，所以连真的本质一直是想要有把这些东西都给牢牢锁住，或内心想要有一个东西完美的感觉，
嗯，
偏偏他的福德宫因为又是七煞，他身宫又在那里，嗯，所以代表说他是一个一直在跟自己相处，但后来发现自己要解决连真天象这个问题的方法是用七煞的方法，而七煞方法就是面对问题，
哦，
解决问题，可是他的命宫会发现他默默一直会被他原生家庭过往的那些想法给影响，所以他其实的掌控跟控制欲就会比一般人来得更强。
哦，
对，
他讲的这么平静是真的是消化再消化，
第一个是消化消化过，而且这是联想一半 一贯在外面表达的方式，这很正常，他对面一定是破军庙，
没错，
这个，对，这个组合是没有，
这组合收得很的，
这个组合是，这个组合是没有变的，这组合是一定是这样，嗯，所以很正常，
连真天象讲话都非常的
得体，
得体，对，
不是英文是得体，
我知道，我刚脑子里想一样的事，我真的是不好意思开口，就你就说出来，
我们两家频率是一样的，概念就这样，
对，真的很得体，
对，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个人讲话的逻辑、
嗯、
想法、思维的东西非常清楚，
嗯、
连像一直都讲有这样的能力、嗯，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还是会看到他的命盘上面点，就是他自己有过不去的关卡的时候，
过不去的，
那你的事情就不可能过啊，你就永远只能卡在那边，那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件非常辛苦也非常累的事情。
你看得好深沉哦，我就想恭喜他后面运这么好。
对啦，但是看到命盘上我刚好看到画面感，因为他的故事讲的很多，比如说因为我听到故事很多，我就觉得想说、嗯、我就想我会去抓一下这个人的思维想法，我上看命盘很快，我就是看完之后哦，我抓到这个感觉，但是这个感觉之后我的感觉就是、
嗯、
反正经由这件事你要让自己坚强起来是你唯一可以做的事情，这样。
他本来就是很坚强的人，对不对？
基本上来讲不是。
为什么？
对，那是演示出来的
哦。
他对于自信心其实没那么足，
是因为他的要走的这个运、
嗯、第一个是走的运势让他其实一直以来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而且他一直觉得自己是被掌控的、
哦、
所以他反而会因为这样的状况会想要出去外面掌控一切，所以他老婆为他最大的心伤的原因就是因为、
哦、
那他第一个也是他觉得人生最重要他唯一可以掌控的事情，但他觉得他自己做很糟、
嗯、
所以我刚才会特别觉得说在这张命盘上面的结构之下他必须要能够做的事情是丢掉这种思维观念，不是说你举例，他包含对到小孩也会是一样的模式、
哦、
就是我觉得你是我需要控制的，
嗯，
所以我希望他完美，但一旦不完美就觉得是我不完美， 这就是连针碰熊，容易遇到麻烦，自己跟自己。
而且其实我觉得刚刚听他在讲说，我要把自己顾好，把自己照顾好，小孩才会好，这一段话听起来就超级强迫症。
对，你就会发现
有一种好像我一直要告诉自己我该怎么做该怎么做，但我会说出来其实因为我很难做到。
是没错，也就是说连相碰凶在这样的组合之下，会把任何的希望跟寄托还有人生的完美寄托在别人身上。那你寄托别人身上这一件事情，就代表你对自己是不自信的。哦，你会借用别人才能够补足
你把主控权交出去。
对对对，所以这张牌就是看似是主控权在自己身上，但他其实从头到主控都在别人身上。哦，所以他会觉得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失败。那婚姻的失败对于他来讲是一个他的面子挂不住，而且他觉得这件事情他很难去面对自己内心真诚想法的人。对，所以他花了非常多时间才让自己克服了我也许真的是应该面对事实这件事情。但至少很感谢他，他来分享这个故事，我觉得他某些方面来讲自己应该在这段期间找了这么多方法，应该有一些
五年
自己的一些你知道解脱的方法，
对对对，
想法有转变，让自己觉得可以直接走下去，
某种程度上想开了才能这样写出来。
对对对，没错，才能够放开这样子。对，所以也辛苦他了这样。
那我们这故事结束，因为再写比较长。
OK 哦，好哦，我是阿妹老师，
我是学妹，
大家拜拜。